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你如果在家里面可以跟我一起读。会众，请听上帝的话。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
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在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赵晓。
在中国有一位很出名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叫做赵晓。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当了教授。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就担任教授。
而且在政府担任很多个重要的职务。
他也在政府里面担当很重要的职务。
他对中国近代这个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
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
大概在二十年前，就在2002年的时候。
大约二十年前，在2002年的时候，
赵晓被国家派到美国来考察。
赵晓他就被国家派到美国考察。
那个目的是要他来比较美国的市场经济跟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
目的就是要比较一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的差异。
要探究中国经济政策在这个市场化转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改进的。
也都是探求一下中国经济政策上面在市场化转型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东西还可以是需要改进的。
赵晓他发现了中美两个国家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赵晓他发现中美两国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到处都是教堂，而中国到处都是澡堂。
就是美国到处都是教堂，中国到处都是澡堂。
澡堂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澡堂是有点不太怎么说，有点不太好的这个味道的哈。
讲到中国的澡堂呢，通常都是味道不是那么好的。
那意思不是说那个味道，而是说那种的文化有点问题的
都是一些比较不是很想去的地方啊。
这个表示美国的市场经济有具有道德跟信仰的这个根基，这个正是中国市场经济最缺乏的。
咁样表示咗咧，就美国市场经济咧都具有一啲嘅道德信仰嘅根基嘅。咁呢个正系咧中国市场经济所缺乏咗嘅。
赵晓他根据他的观察和思考，他回来就写了一篇文章。
赵晓佢根据佢自己嘅观察同埋思考之后咧，就写咗一篇文章。
那文章就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跟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就系讲话有教堂嘅市场经济。同埋冇教堂嘅市场经济。
这篇文章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影响中国企业最重要的百篇文献之一。
咁呢篇文章被评为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嘅影响当中咧，系中国企业最重要嘅八篇文献里边其中一篇嚟嘅。
赵晓在那边所讲的教堂，其实讲教会。
其实他所讲的教堂是讲教会，
教堂是教会具体的表征，
教堂是教会最具体的表征，
教堂这个建筑物是死的，没什么影响力，
教堂是建筑物，死的，是没什么影响力，
教会是一群人，
教会呢，它是一群人，
教会是一群信靠上帝的人，
是一群信靠上帝的人，
教会是接受上帝差遣，遵行上帝使命的一群人，
是教会是接受了上帝差遣，遵行上帝使命的一群人，
教会是活的，
教会是活的，
所以教会有影响力，
所以教会就有影响力，
教会不但影响社会文化，
教堂不单止影响了社会的文化，
不但影响经济发展，
不单止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更重要的教会可以影响人的生命，
更加重要的教会是影响了人的生命，
较小的他自己就被影响，
教会自己就是被影响了，
2002年他到美国来考察，
2003年1月他就
2002年他到美国来考察，
2002年他来到美国来考察，
2003年的1月份他就决志信靠上帝，
2003年他就决志来到信靠上帝，
2004年他就领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2004年他就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
假如没有教会我们不会有今天的生活，
如果没有教会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生活了，
假如没有教会我们没有今天我们的家庭，
咁如果冇咗教会，我哋就冇今日咁嘅家庭。
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被教会深深的影响。
我哋嘅生命同埋生活咧，都深深地被教会嘅影响。
那我相信这就很多基督徒的一些体会。
咁我相信咧，好多基督徒都有咁样嘅体会。
今天选读的经文就跟教会有密切关系的经文。
今日所选嘅经文咧，都系同教会有密切关系嘅经文。
大家都知道教会是耶稣升天以后才产生的，
大家都知道教会是耶稣升天之后才产生的，
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跟随耶稣的门徒没有任何的组织，那时候教会还没有成立，
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跟随了耶稣的信徒都没有任何的组织，教会就没有成立到的，
所以在四福音书当中很少提到教会，
所以在四福音里面很少提到教会，
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福音提到两次教会，
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是提到两次的教会，
马太福音第一次记载教会是在16章的第18节，
马太福音第一次记载了教会就是在16章18节，
就讲了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讲到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马太第二次记载教会就是今天所选读的经文的其中一节，
马太福音第二次记载了教会呢，就是今天所选读的经文里面的其中一节，
那是18章的第17节，
是18章的17节，
马太福音第18章这一段经文是相当有名的经文，
马太福音18章是相当有名的经文，
每逢讲到教会的管理、教会的纪律，通常都引用这段经文。
每逢讲到教会的纪律都用到这段经文。
最近我在细读这段经文，就发现这个不单单讲到教会的纪律。
讲到这段经文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单单讲到教会的纪律。
这段经文也让我看到有很多关于教会的特质。
也都讲到教会很多的特质。
教会在人类社会当中是很特别的一个群体，
教会在人类社会里面是一群很独特的群体来的，
教会有什么特别呢？
有什么特别呢？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几点，
根据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几点，
我们看到教会是恩慈良善的，
看到恩慈友善，
我们看到教会是持守正义的，
看到是持守正义的，
教会是释放被捆绑者的，
是释放捆绑者，
教会是同心祷告的，
教会是同心祷告，
教会也是有上帝同在的，
上帝有上帝的同在，
我们首先看到教会是恩慈友善的，
我看到教会是恩慈友善，
教会是一个恩慈友善的群体，
教会是恩慈友善的群体，
这里耶稣这样说，
这样在这里耶稣这样说，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第十五节，
一起读啦，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称作只有他和你同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你便得了
你的弟兄。弟兄，
有很多人来接触教会，
很多人出来接触教会，
第一个印象通常都是这里这个群体的人很友善，很有爱心。
通常第一个感觉就说，哦，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很友善。
他们发现在教会里面的人很乐意帮助人，让人感到很温暖。
他们发现教会里面的人都很乐意帮助人，也都感到很温暖。
这些都是教会应该有的表现，
这些应该是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有的表现。
假如这个教会让人感到冷冰冰的，那就是有病的教会，那就不正常的。
假如呢这个教会，啊，让到人觉得是冷冰冰的，那，啊，这个教会可能是有些问题，有病了，不正常的。
教会应该是一个恩慈友善的群体，
教会应该是一个恩慈友善的一个群体，
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
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
彼此相爱是基督徒最明显的特征，
彼此相爱是基督徒最明显的特征。
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表现，
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表现，
关心人，帮助人，让人感到温暖，这是爱人的表现。
关心人，帮助人，让人感到有温暖呢，这个固然是爱人的表现，
但更重要的是在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主动愿意去跟他和好。
更重要的呢，也是别人去得罪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主动去与人去和好，
这个才是切实的恩慈友善的表现。
这个才是切实地是恩慈友善的表现。
那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耶稣不是说在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乃是说是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
大家注意，耶稣讲话不是我们得罪了别人，而是别人得罪了我们的时候。
假如是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当然应该要去道歉。
如果我们得罪了其他人的时候，当然要去对不住啦。
我们应该要去寻求和解，
去寻求和解啦。
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就没什么特别。
这样没什么很特别了。
但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
咁耶稣所讲系咩咧？
他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
系别人得罪咗我哋嘅时候，
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将我哋自己去被伤害嘅时候，
在这种情况，我们也要主动跟对方和好。
我哋仍然要主动嘅去同别人去和好，
这就比较特别。
呢个就够好特别，
这才是真正的恩慈友善。
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恩慈友善。
啊，请大家这样，请大家注意哦。
哦，请大家再注意。
耶稣说。
耶稣说，
我们再读这一节经文，
再读一次这个经文。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还记得那个重点是要得你的弟兄。
啊，这个重点就是得了这个弟兄。
我们不是要去赢一场争辩，
我们不是去赢一场的争辩。
不是要表明你错我对，
也都不是要表明了你错我对。
我们是要与别人和解，
我们要去跟别人去和解，
我目的要得回一位弟兄，
目的是要得回这位弟兄，
要把这个弟兄从迷路当中带回来，
要从这位弟兄在迷路当中得回来。
圣经说，
圣经说，
假如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若有人在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
在社会当中在社会上有很多的社团，
在社会里面有不同的很多的社团，
在没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大家都笑脸相迎，大家都很和气。
在大家没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一下，笑脸相迎。
但一旦有人感到被人伤害，就会反目成仇。
如果有人被伤害的时候，就反目成仇。
这个社团当然不会再去了。
这个社团当然会过去了。
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教会不应该这样的。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啊。
在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8:15-20。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8:15-10，
在这段经文之前的12-14 是讲到有一百只羊这个比喻。
在这个经文之前的十二至十四节呢，就是讲到一百只羊的比喻。
就讲到有一百，有人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迷了。
有一百只羊，其中有一只羊走迷了。
那牧羊人就会先放下九十九只羊去找，去找那个迷失的羊。
牧人呢就会放下了九十九只的羊去找这一只的羊。
这个是在今天选读经文之前的这一段经文。
就是之前所讲的这段的经文。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之后，就讲到呢要有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
这段的经文之后呢，再讲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夹在这两段经文中间，那就很有意思。
今天就刚刚夹在两段经文中间，就很有意思的。
在前面说，当发现有人迷失了，我们尽力把他挽回来。
之前呢就话有人迷失咗，我哋要将佢揾翻翻嚟。
然后后面就讲到，当有弟兄知道错了，他愿意悔改，我们愿意饶恕他。
后面呢就话，当有弟兄知道咗错啦，悔意啦，我哋就要饶恕佢。
我们饶恕他七十个七次，
饶恕佢七十个七次，
愿意再给他机会，
再俾佢机会。
这就是恩慈友善。
这个就是恩慈友善，
这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是教会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那我在这个教会侍奉很多年，
我在这个教会侍奉了很多年，
我当然看到有弟兄姐妹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当然看到弟兄姐妹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也知道曾经有人受到感到受伤害，
我们知道曾经有人受了很深的伤害，
但因为我们都在基督的爱里，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里面的爱里面，
我们就彼此可以和解，
我们可以彼此和解，
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彼此扶持，能够继续一同成长，
我们继续彼此扶持一同成长。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跟明立中弟兄是好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和明立中弟兄是好朋友，
明弟兄是比我先来这个教会，
明弟兄是比我先来这个教会的。
1981年我来这个教会侍奉的时候，
1981年我来到这个教会侍奉的时候，
当时明弟兄已经是信徒的领袖，
当时明弟兄已经是这个教会的信徒的领袖。
那我来这个教会之前，这个教会曾经经历过一些风浪，
我在来这个教会之前呢，这个教会经历了 一段的风浪，
有些信徒对牧师和执事长老的表现不满意，
有些弟兄姊妹对牧师、对执事、对长老的表现都有些不满意的地方。
当时明弟兄跟执事会之间有一些隔阂。
当时明弟兄同埋执事会之间有啲嘅隔阂。
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来这里接任牧师。
喺呢个背景里边咧，我喺呢度接任咗牧师。
有一个主日，
有一个主日，
在崇拜之后。
在崇拜之后，
明弟兄就来找我，
明弟兄就来找我，
他对我说，
他跟我说，
牧师你今天讲到不符合圣经，
你今天讲到不符合圣经，
我这是很严重的指控，
这个很严重的指控，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气氛，当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年少气盛的时候，
你想想当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年少气盛，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是相当紧张，
你想想当时的气氛都相当紧张，
一个信徒领袖来说，牧师你讲到不符合圣经，
这个信徒领袖来到我面前说你讲到不符合圣经，
你怎么处理，
你怎么算呢？
我今天不讲那个细节，
我今天不讲这个细节，
但是在往后的年月当中，
但是往后的年月当中，
我跟明弟兄建立了更多认识对方，
我和明弟兄渐渐更多认识对方，
我们彼此包容，
我们彼此包容，
我们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他尊重我，
他尊重我，
我也很欣赏他，
我也都很欣赏他，
他成为我很好的同工，
成为我们很好的同工，
他也是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最好的朋友，
他都成为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最好的朋友。
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有矛盾，
在教会当中也都有矛盾，
我们甚至有争执，
甚至有争执，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恩慈友善，
但我们仍然保持恩慈友善，
这是教会的特质，
这个就是教会的特质了，
这样的特质在别的社会群体当中是很少看到的，
这个特质在其他的群体里面很少看到，
第二点是要、我们要看到持守正义。
第二点，我们看到持守正义，
教会是持守正义的群体。
教会是持守正义的群体。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耶稣说，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跟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两三个人同聚是去劝导，
两三个人去咧系劝导，
那个目的是要得回那个迷失的弟兄。
啊，目的咧系要得回翻呢个迷失嘅弟兄，
不是要人多去欺压别人，
唔系靠人多去欺压咗佢。
还有两三个人同聚，有别人客观的聆听双方的意见和感受，就可以帮助大家更明了那个真相。
啊，仲有咧，你两三个人去咧，要多聆听，客观咁样去接受，听对方嘅意见同埋感受。希望大家咧能够互相了解，了解呢个真相。
这样做就可能会发现，那不是对方的错，可能是我自己的错呀。
咁样咧，观察之下，好可能发觉啊，唔系对方嘅错、哦，
也可能发现对方固然有错，我自己也有错。
可能呢，对方又冇错，自己有冇错呢？
这样双方自然就能够和解了。
啊，咁样就可能可以去和解啦。
假如经过这样的过程，确定真是对方的错，
经过呢个过程，发现咗居然系对方嘅错，
真是他得罪了人，
真系对方嘅错啦，
真是他伤害了人，
真系伤害咗人啦，
但是他不肯认错，
但系认错。
他不肯认错，
他不肯认错的话，
就表示他可能还会继续去伤害别人，
继续去伤害别人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
将这个事情去告诉教会，
教会的领袖再去宣导他，
教会的领袖再去劝告他，
再去警告他，
再去警告他，
假如他还是不听，
如果他还是不听呢，
就把他看作是税吏和外邦人，
就将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有人在教会当中散播谣言，
有人在教会上散播谣言，
诬告别人，
诬告了别人，
攻击别人，
攻击别人，
这样的行为就应当禁止，
这样的行为一定要禁止的。
假如这个人不认错不悔改，
如果这个人仍然是不认错不悔改，
就要把他看作是外邦人和税吏，
就要将佢看作系外邦人同埋税吏。
请注意，
请大家注意，
耶稣没有说要把这个人当作是魔鬼撒旦。
耶稣冇喺度讲话要将呢个人当作魔鬼撒旦。
耶稣说把他看作是外邦人和税吏。
耶稣讲话要将呢个人只系看作为外邦人同埋税吏。
请问耶稣怎么样看待外邦人和税吏呢？
请问耶稣点样看待外邦人同埋税吏呢？
耶稣怎么样看待外邦人跟？
耶稣怎样看待外邦人和税吏呢？
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本来就是个税吏，
写马太福音的马太自己开始就是一个税吏。
耶稣呼召他来训练他，
耶稣呼召他训练他，
耶稣栽培他让他成为教的领袖，
耶稣栽培他成为教会的领袖。
撒该本来是税吏长，
撒该本来是税吏长，
是个很一个著名的贪官，
一个很著名的贪官。
耶稣去寻找他，去亲近他，
耶稣去寻求他，去亲近他，
去感化他，
去感化他，
去改变他，
去改变他。
耶稣怎么样对待外邦人和税吏？
耶稣怎样去对待外邦人和税吏？
有人假如不认错不肯悔改，
有人既然是不认错不悔改，
我们把那个人看作是外邦人，
我们将他看待为外邦人，
但是不要把他看作敌人，
但是不要将他看为敌人，
我们对他依然保持希望，
我们仍然将他保持希望，
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回头，
希望他一日能够回头，
我们对那个人依然是恩慈友善，
我们仍然同他保持恩慈友善。
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教会应该常常对人恩慈友善，
教会应该常常对人有恩慈友善，
但是记得我们必须要同时持守正义。
但我们要记得要必须同时持守正义，
我们不能只讲爱心不讲真理，
我们不能够只讲爱心不讲真理。
真正的爱心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真正的爱心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必须要常常持守真理，高举真理，
教会必须持守真理，高举真理。
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人与继母有乱伦的关系，
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与继母有乱伦的关系，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教会要指责，
教会要指责。
今天有不少人主张同性婚姻，
今天有不少人主张同性婚姻，
这是明明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这个是明明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也是违背了上帝创造人类的原意，
违背了上帝创造人的原意，
这是不对的，
这些是不对的。
今天有不少人没有结婚就同居，
今天有不少人未结婚就同居，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今天有不少人不诚实，
今天有不少人不诚实，
他们骗取政府给穷人的福利，
骗取了政府给穷人的福利，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今天有人暴乱抢劫，
今天有人暴乱抢劫，
还认为造反有理，
认为造反有理，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一般的社团通常会顺从社会的潮流，
一般的社团都随着随波逐流，
有人赞成同性恋，
有人赞成同性恋，
许多社团也表示拥护，
社团呢保持拥护，
大家赞成同婚前同居，
大家赞成婚前同居，
社团很多社团也表示没有问题，
好多社团话冇问题，
大家都欺骗政府，
大家都欺骗政府，
很多社团还提供材料，提供门路。
大家社团就提供资料，提供门路。
教会不应该是这样，
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圣经说，
圣经话，
教会显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要显明出来。
教会呢，好像显在这世代中，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教会必须要持守正义，好像明光照耀。
教会必须持守正义，将真理的光表明出来，
这是教会的特征，
这个教会的特质。
第三点讲到释放捆绑，
第三点我们要讲就是释放捆绑，
教会是释放被捆绑的群，被捆绑者的群体，
教会是释放被捆绑者的群体。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一起读这经文。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上也有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在前不多久，耶稣对使徒彼得讲过同样的话。
如果你睇圣经咧，就知道耶稣喺之前同彼得、使徒彼得讲过呢个咁嘅说话。
当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对彼得说。
在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对彼得这样说，
我要把我教会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那假如我们单单看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段经文，
单单你看这段经文，
就好像耶稣只把这个捆绑和释放的权柄给了彼得，
就好像主耶稣只是将这个捆绑释放的权柄呢，只是给了彼得。
但在十八章这里我们就看见，
但是我们在十八章里面看到
这个权柄其实是给教会，
这个权柄其实是给教会，
是给那个建立在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这样一个信仰的基础的群体上，
是建立在这个群体，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儿子这样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
教会 不需要权柄去捆绑人。
教会不需要权柄去捆绑人。
全人类本来都是被罪恶捆绑。
其实全人类都是被罪恶所捆绑了。
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魔鬼的手下。
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魔鬼的手下。
耶稣说，
耶稣说，
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
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
我们本来都是被魔鬼捆绑，被罪恶捆绑。
我们本来都是被魔鬼罪恶所捆绑。
我们都是被私欲捆绑。
我们本来都是被私欲去捆绑。
耶稣基督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借着教会让我们能够得释放。
耶稣基督，让我们藉着教会在罪里面得释放。
耶稣基督使用信徒去传福音。
耶稣基督使用信徒使徒去传福音，
让人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
让我们在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魔鬼权下归向上帝。
在社会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像教会这样，
在这个社群当中，社会当中没有一个团体好像教会一样，
可以让人从罪恶捆绑当中得到释放，
可以使人在罪恶当中得到释放。
只有教会有这样的权柄，
只有教会有这样的权柄。
在这个教会当中，我见过许多人从捆绑当中被释放。
在这个教会当中看到很多人是从罪恶中得释放。
有人被赌博捆绑，
有人被赌博捆绑，
他得到释放，他不再赌了，
被释放了，不去再赌了。
有人被烟捆绑，
有人被香烟去吸烟去捆绑，
他得到释放，他不再抽烟了，
被释放了，不去再吸烟了。
有人被情欲捆绑，
有人被情欲捆绑，
他得到释放，
得到释放，
他不再看那些不当看的那些网站了，
不去再看这些不当看的网站了。
有人被仇恨捆绑，
有人被仇恨捆绑，
他得到释放，
得到释放了。
就大家留意上个礼拜天我们在周刊登了一篇文章，
留意到上个星期在节目单登刊这个文章，
就是苗英姐妹的见证，
是苗英姐妹的见证，
讲了她曾经非常痛恨一位同事，
讲到她曾经痛恨一位同事，
就一位在大学一位大学的老师，一位大学的教授，
一位大学的老师教授，
是她的同事，
也都是她同事，
因为那个大学教授用了苗英所研究的结果，
这位教授用了苗英姐妹所研究的成果，
但是在论文当中却没有提到苗英的名字，
但在论文里面都没有提到苗英的名字，
那个教授把功劳独占了，
就是将这个功劳 独占了，
这个在学界里面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在学术界里面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苗英因此愤愤不平，
苗英她愤愤不平，
常常想要报复，
常常就想着要报复，
苗英存着这样的心态，对自己当然有负面的影响。
这样呢就无形中呢就令到他一个负面的影响。
他是被仇恨捆绑。
他是被仇恨捆绑。
后来苗英信了主。
后来苗英信了主。
他这个仇恨就化解了。
他将这个仇恨化解了。
苗英就被释放了。
苗英自己得释放。
前阵时候他有机会再遇到那位同事。
前的时候他再遇到这位同事，
苗英心中已经没有那种恨意，
苗英他心中里面已经没有这个恨意了，
他可以跟那个教授很自然的交谈，
他要跟这位同事很自然地交往，
苗英他不再需要用报仇来雪恨，
苗英他不再用报仇去雪恨，
他的仇恨已经化解了，
他的仇恨已经化解了，
他在基督里能够被释放，
他在基督里面能够被释放，
耶稣基督给教会有特别的权柄，
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给有特别的权柄，
让人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得到释放，
是让人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得释放，
这是教会独有的特质，
这个教会独一的特质。
我们讲第四点是同心祷告，
我们讲第四点是同心祷告，
教会是同心祷告的群体，
教会是同心祷告的群体。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耶稣鼓励我们，鼓励信徒门徒祷告。
耶稣鼓励我哋信徒祷告，
而且要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由基督徒组成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就是很注意祷告。
我们基督徒呢组成了教会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经常去注重祷告，
而且注重同心祷告，
也都是注重同心祷告。
绝大部分的宗教团体都会祷告，
绝大部分的宗教团体都会祷告，
但是绝大多数的宗教信徒都没有同心祷告这样的情况。
但是绝大部分的宗教信徒呢都没有同心祷告这个表现。
有些宗教的信徒可能会同时一同来诵读经文，但不是同心祷告。
有些宗教团体可能他的信徒是同心诵读一段经文，但呢就很少同心祷告。
我们为社会的治安同心祷告，
我们为社会的治安同心祷告，
我们为美国选举总统同心祷告，
我们为美国选举总统同心祷告，
我们为对抗这个瘟疫的病毒同心祷告，
我们为对抗这个瘟疫病情同心祷告，
我们为了广传福音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为广传福音同心祷告。
这样的祷告在其他的宗教团体中是很少看到的，
这个祷告在其他的宗教团体很少看到的。
教会是同心祷告的群体，
我们是同心祷告的群体。
祷告就表示有盼望，对不对？
祷告表示了有盼望，
因为我们相信一位垂听祷告的上帝，
我们相信一位是垂听祷告的上帝，
而且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上帝帮助我们，
因为有这样的心念我们才会祷告的，
因为这样的心愿我们才会祷告啊。
祷告是相信会有转机，
祷告我们相信有转机，
祷告让我们的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
我们祷告从眼光在地上望向天上。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地上尽管乌烟瘴气，天上还有蓝天白云，
地上尽管乌烟瘴气，天上还有蓝天白云。
最近这几天，过去几天天气特别好
，近几天天气都挺好。
那个雅英、敏玲跟司徒他们都拍了很多白天那个蓝天白云的照片
，我们的姐妹们都阿英啊、敏玲啊、司徒几位姐妹都拍了一些蓝天白云的照片，
我们放在微信上给大家欣赏
，放在微信上面给大家欣赏一下，
非常美，
好靓的
，我也非常喜欢看到蓝天白云，
我也都好喜欢看到蓝天白云。
蓝天是展示上帝的慈爱，
蓝天展示了上帝的慈爱，
白云是呼唤了天父的恩情，
白云就活化了上帝天父的恩情。
大家没有留意，
大家留意
蓝天展示了上帝的慈爱，
蓝天展示了上帝的慈爱，
白云是呼唤了天父的恩情，
白云活化了天父的恩情。
大家应该知道，
大家应该知道
在茫茫太空当中只有地球上看天是蓝的，
在茫茫的天空里面只有地球看起来是天是蓝的，
因为在地球的表面上有一层薄薄的大气层，
在地球表面上面有一个薄薄的大气层，
太阳光进入这个大气层，阳光就被这个气层的分子 来折射
，太阳光射进这个大气层呢，太阳光，就被这个大气里面的分子去折射了，
蓝光显得特别多也特别明显
，蓝的光呢显得最明显 最多的，
所以地球上的天是蓝的，
所以地球上面的天是蓝的。
在宇宙当中只有地球有这样的大气层，
在宇宙里面只有地球这个大气层，
就因为有这个大气层的保护，
因为这个大气层的保护
防止了阳光和太空陨石对地球的伤害
，防止了阳光和陨石这些对地球的伤害，
也保持了地球的温度、水分和这个氧气，
也都保持了地球的温度、水分和氧气，
因此我们人类才可以在地球上生存，
这样我们人类才可以在地球里面生存。
所以蓝天是上帝非常奇妙的设计，
所以蓝天是上帝很奇妙的设计，
蓝天展示了上帝对人的慈爱，
蓝天展示了上帝对人的慈爱。
白云也是很奇妙的现象，
白云呢也都很很奇妙的现象，
地上污浊的水被蒸发上升，
地下，很污浊的水呢被热蒸了上天空，
就变成天上的白云，
就变成咗天上嘅白云。
白云降下又变又成为干净的水。
啊，白云诶降水咧就变咗干净嘅水啦。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啊，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就因此滋润了大地，养活了众生。
就滋润咗大地，啊，喂养咗众生。
白云告诉我们。
啊，白云话俾我哋听。
天父对我们有无限的恩情。
天父对我哋有无限嘅恩情。
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相信有一位慈爱的上帝。
我哋同心祷告，我哋相信有呢一位咁嘅慈爱上帝。
我们向他喜爱上帝施恩。
啊，佢好喜欢向我哋施恩。
我们向他会眷顾我们。
我哋相信咧，佢照顾我哋。
我们向上帝会垂听祷告。
我哋相信咧，上帝会垂听我哋。
我们向上帝会应允祷告。
我哋相信咧，上帝应允祷告。
我们知道上帝不是有求必应。
我哋知道咧，上帝唔系有求必应。
他不是完全顺从我哋意愿。
佢唔系完全满足我哋嘅意愿嘅。
不是顺从我们的意愿。
顺从我哋嘅意愿嘅。
因为我们所求的不一定求得合适。
因为我哋求嘅唔系一定系合适嘅。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垂听祷告。
但我哋相信上帝一定垂听祷告。
他一定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佢一定会将最好嘅赐俾我哋。
在教会当中，我常常听到教会应允祷告的见证。
咁我哋喺教会咧，常常听到上帝应允祷告嘅见证。
每个礼拜六早上，我们有四五十位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
每个礼拜六嘅早上，我哋有四五十位嘅弟兄姊妹参加我哋嘅祷告会。
我们同心祷告。
我哋同心祷告。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特别为这个疫症的这个情况来祷告。
在这个疫情当流行的期间，我们常常就为同这个同心祷告。
我们最迫切的祷告就是祈求上帝保守我们平安。
我们迫切的祷告，希望上帝给我们平安。
上帝有没有垂听我们这个祷告？
上帝有没有垂听我们祷告呢？
我们有没有平安？
我们有没有平安呢？
有没有平安？
有没有平安？
有平安。
有平安。
我们今天能够来参加主的崇拜，就是表明我们有平安，对不对？
既然唔能够参加，
我们今天来
参加。既然我哋今日能够参加崇拜，证明我哋有平安。
大家都知道，长辈在这个疫症期间是高危人士。
我哋知道咧，长者系高危嘅人士。
经过了这几个月，
经过咗呢几个月，
我们教会喜乐团就几十位高龄长辈，没有一个长辈被病毒感染。
我哋嘅喜乐团契几十位嘅长者，冇一位被疫情去感染，
全都平安，
全部都系平安。
就固然是大家很谨慎小心，
固然咧，大家亦都系好小心谨慎，
但是也是表明上帝有保守，
亦都系表明上帝有保守。
尽管我们可能也会染上病毒，
尽管我哋系会染上咗病毒，
我们依然心中有平安。
我哋依然心中有平安，
因为我们信靠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因为我哋信靠呢位慈爱嘅天父，
我们因此有永恒的盼望。
我哋因此有永恒嘅盼望。
祷告就表示有盼望，
祷告表示我哋心中有盼望。
同心祷告让人充满了盼望，
同心祷告我哋充满咗盼望。
我们彼此激励更有盼望，
我哋彼此激励更有盼望。
所以教会是充满盼望的群体。
所以教会是充满盼望的群体。
大家没有留意，
我们留意
教会是充满了盼望的群体。
教会是充满盼望的群体。
我们同心祷告，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垂听。
我们同心祷告，相信上帝会垂听的。
同心祷告是教会的特质。
同心祷告是教会的特质。
最后讲到上帝的同在。
那我们继续想讲就是上帝的同在。
教会是有上帝同在的群体。
教会是上帝同在的群体，
这是教会最特别的地方。
这个是教会最特别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教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地方。
教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地方。
耶稣基督就在教会当中。
耶稣基督就在教会当中。
上帝就在教会当中。
上帝就在教会当中。
圣经说，
圣经话，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创造天地的上帝与教会同在。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在教会同在，
上帝充满在教会当中，
上帝充满在教会当中，
这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群体都没有这样的特质，
这个是世界任何一个团体都没有这样的特质，
是教会独有的特质，
是教会独有的特质。
有上帝同在就表示有能力，
有上帝同在表示有能力，
有得胜的能力，
有得胜的能力。
上帝的约书亚说，
上帝对约书亚说，
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约书亚因此就能够征服在迦南地的人。
约书亚就因此征服了
迦南地的人，
迦南地的人。
上帝对基甸说，
在
上帝对基甸说，
上帝击打
对基甸，
上帝对基甸说，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如击打一人，
如击打一人。
基甸因此就胜过了强大的米甸的敌人，
基甸因此就胜过了强大的米甸人。
圣经说，
圣经说，
大卫日渐强盛，
大卫日渐强盛，
因为耶和华万军耶和华与他同在，
因为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与他同在。
有上帝同在就有得胜的能力，
有上帝的同在就有得胜的能力。
上帝与教会同在，
上帝同教会同在，
教会有没有能力？
教会有没有能力呢？
教会有没有能力啊？
教会有没有能力呢？
有能力啊，
有啊，
教会有胜过邪恶和胜过迫害的能力。
教会有胜过邪恶和胜过迫害的能力。
教会不是用刚烈的武器来显出他的能力，
教会不会用刚强的武器去胜过显明这个能力。
教会是用温柔的爱心来彰显上帝的能力，
教会是用温柔的爱去彰显上帝的能力。
教会不是用飞弹大炮来彰显来显出他的能力，
教会不是用飞机大炮去显明这个能力，
教会是用传扬福音来显出他的能力，
乃是用传扬福音去显明这个能力。
在历史当中有不少国家政府曾经大力来迫害教会，
在历史当中有不少的国家大力去压迫教会，
那些国家先后都灭亡了，
这国家先后都灭亡了，
政府瓦解了，
政府瓦解了，
罗马帝国早就不见了，
罗马帝国一早不见了，
教会依然存在，
教会依然存在，
而且教会遍布全球，
而且是遍满全球。
中国大陆政府曾经大力迫害教会，
中国政府曾经大力迫害教会，
曾经把所有教堂都关闭了，
曾经将所有教堂都关闭了，
但是今天教会依然在中国存在，
但是教会仍然在中国存在，
而且遍布全国，
而且是遍满全国。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长存，
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永远长存，
没有一个政府永远不被更替，
没有一个政府永远不被更替的。
有一天在世界上可能再没有中国，
有一天在世界上可能再没有中国，
也可能再没有美国，
可能再没有美国，
但是教会却永远长存，
但是教会永远长存，
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国，
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国，
教会有上帝的同在，
教会有上帝的同在。
在过去的礼拜三，
就是过去的礼拜三，
喜乐团契他们头一次透过网上来聚会，
喜乐团契第一次在网透过网上去聚会。
师母是喜乐团契的辅导，
师母是喜乐团契的辅导，
他当然也参加这个聚会，
他当然参加这个聚会啦，
所以在家里他就打开 iPad 在那边参加聚会，
师母在家里面打开 iPad 参加聚会，
我在旁边就当旁听生，
我在旁边就当旁听生。
那天的聚会他们安排两位姐妹来分享，
那天呢就安排了两位姐妹去分享，
第一位分享的迪奈姐妹，
第一位的姐妹是迪奈姐妹，
迪奈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正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段经文，
迪奈姐妹和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今天的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一听他讲会吓我一跳，
我一听就吓了一跳，
我再仔细听他分享的内容，
我今天所讲的内容
他要讲的内容跟我所讲的也很接近，
他跟我讲的内容 基本上好接近。
他好像看过我的讲稿那样，
好似睇过我嘅讲稿一样。
其实我当时还没写好讲稿，只写了大纲。
其实我当时未写好讲稿，只系写咗一大半。
但是我想的好像也是他想的。
我谂啊，亦都系佢所想嘅。
可见圣灵是在动工。
其实系圣灵一路咁动工。
我们是同感一灵。
我哋系同感一灵。
这可见这段经文真是上帝要我们注意的。
啊，好证明呢段经文系上帝要我哋注意嘅。
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教会几个特质。
啊，从呢个经文当中，我哋睇到呢有几个特质。
我们看见教会是恩慈友善的。
睇到咧系恩慈友善。
教会是持守正义的。
持守正义嘅。
教会是释放被捆绑者的。
系释放被捆绑者。
教会是同心祷告的。
系同心祷告嘅。
教会是有上帝同在的。
就系有上帝同在嘅。
教会是基督徒组成的这个群体，
教会是基督徒所组织的一个群体，
教会的特质也就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特质，
教会的特质就应该是基督徒所有的特质，
所以我们今天要反省，
所以今天要反省，
我们自己对人是否恩慈友善，
我们对人是不是恩慈友善，
我们是否持守正义，
我们是不是持守正义，
我自己有没有被什么东西什么的什么是一些罪恶捆绑，
我们有没有被一些的东西被罪恶所捆绑，
我有没有享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
我们有没有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我有没有向别人传福音让那些被捆绑的能够得到释放，
我们有没有向人去传福音让那些被捆绑的人得释放，
我有没有注重祷告，
我们有没有注重祷告，
我有没有花时间跟众弟兄姐妹来同心祷告，
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跟弟兄姐妹同心祷告，
我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我有没有体会到上帝得胜的能力，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上帝得胜的能力，
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基督里不住的成长，
让上帝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常常流露出教会应该有的特质，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地流露在耶稣基督应有在教会里面应有的特质，
愿上帝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
让上帝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祷告，
一同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宝贵的教导，
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么特别的教导，
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心中，
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该有的特质，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应有的特质，
让我们能够荣耀你，
让我们用去荣耀你，
也让我能够帮助别人，
让我们去帮助别人，
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